什么是真正的相信，真正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？主啊，我们在生活中多有苦楚，多有焦虑，但是正是耶稣基督，你的福音，你白白的恩典，看我们为好，不以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，赐给我们永生。主啊，正是你十字架上的牺牲，赐下了这美好的恩典。主啊，愿我们也因着这个恩典活出真正的信心，就是一颗行义的信心。主啊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你荣美的形象，你的平安，你的喜乐，你的公义，你的信实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啊，很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，那它关乎着我们怎么样来看待福音，怎么样来看待律法啊。上帝他赐下律法的时候，在创造的时候赐下律法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这个律法，但是耶稣他在我们还是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你而死，也就是说，在你没有办法达到他的要求的时候，在我们的生活很混乱的时候，他为我们而死，那我们就得到了永生，因着我们的信心，这就叫做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常常对因信称义有个误解，什么样子的误解呢？就是我们认为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只要信了就行了，信了以后，好像这个耶稣基督就跟我们的这个关联就不是太大的关联。但实际上我们知道，真正的是当我们被称为义的时候，当我们真正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，才是你真正圣洁生活的一个开始，你才能去活出那种生活。所以这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？就是当上帝赦免你的罪以后，你后面有一个行义的生活，这叫做英文叫做 living righteousness。所以这是真正的信嘛？啊，那我们常常在这种我们说福音呐，然后上帝的律法之间，我究竟是靠我的行为，我做得好，上帝拯救我呢，还是我是依靠着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的这个救赎啊，我得救呢？那我究竟我这样子得救以后，我的生活该是怎么样子的？我是不是做什么都无所谓了呢？我们常常因为信心跟行为、律法和福音产生这种疑惑啊。那究竟是不是相信了耶稣基督就有永生啊？相信了耶稣基督，但是我做的不够好，能不能进天国？那我究竟我做的好不好呢？这个程度究竟要到哪里去才叫好呢？那我们做父母的时候，有时候你知道你对你的儿女的救恩也有很多的疑惑，对不对？你有的时候你要问你的孩子啊，你如果去问你的孩子的话啊，他就会说这个。你要问他，你相不相信上帝啊？通常得到的回应都是我相信。相不相信耶稣啊？他也说我相信。但是你好像很多的时候，你就是觉得，好像欠了些什么。他相信了，问题是他没有一个委身在里面。那他究竟有没有得救呢？我们有的时候就会问这些问题。他说他相信，问他他都相信，问他没有来教会啊，他的热忱不够的时候，他这个究竟有没有重生啊？有没有得救？这就关乎于就是说，上帝拯救我们跟我们后面这个行义的生活这种关系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翻开，这个。约翰一书的 二章28到29节，只有两节经文啊。28到29节，他说：“小子们呐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不用害怕了。当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至于羞愧了啊，就不至于羞耻，处在一种羞耻的位置上。你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。”凡行公义的都是他所生的，重生，谁是重生的呀？行公义的是重生的。哎，因此我们就觉得这里面他回答了这个两个问题，它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？这个原则就是 like the father, like the son，子如其父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怎样，他的百姓也怎样，他的真百姓也怎样。天父上帝如何，他的真儿女也如何。所以，当我们真正的活出上帝的美好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就可以坦然无惧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马太福音7章16到20节，他讲了一个很这同样的原则哈，马太福音7章16到20节，他说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对不对？一个荆棘的树根长不出葡萄来，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树呢？啊，外面带刺儿的蒺藜，啊，你长不出无花果子来。这样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就是好的树、好的树根、好的树苗，它结出的果子才是好的。唯独坏树结坏果子，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没有结好果子的结果是很危险的，所以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所以我们说，当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好根的时候，这个好根就是什么呀？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福音。不是因为我的行为，乃是因为上帝他的恩典跟救赎，借着我的信心所成就的。这样子的根，它才能长出真正美好生活的果子。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根，那长出来的一定是坏果子。所以，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想想我自己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似乎是好果子，那是因为没有遇到问题，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坏的果子。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都不是说，哎，我是个好人，我选择了一个好东西，而是说我真的是觉得我是个很糟糕的人。我生活上做了很多许许多多非常糟糕的决定，这个时候我结出了坏果子，我才来到上帝面前，我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然后有了这个好根以后，我才结出了好果子。所以，一个果子的好坏是由根来决定的。从另外一个方面，一个果子的好坏，可以反映出它的根。换句话说，你的生活如何，反映出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相信的人。虽然我们说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得救哈，但是你的生活如何，反映出你是不是真正相信了。如何生活决定了 你的信心，什么样子的信心决定了你如何来生活？如果我们是从神生的，我们说我们重生了啊，啊，我们真正相信啊，我们真正得救了，但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没有信之前是一模一样，没有分别，那实际上我们是没有相信，没有重生。那实际上我们就是没有得救，所以老约翰在这个经文里面，在这个经文之前，你知道他批驳了这个异端，他说我们知道真理，真理是我们受了圣灵的恩高以后，我们真正相信了的。在这里他就说，他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是有盼望的，所以我们真正相信，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。我们就是有盼望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他再来的时候，那再来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再来，他来审判的时候，他来施行公义的审判，他要他的怒气要临到没有相信的人，临到作恶的人、犯罪的人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啊？我们可以坦然无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虽然做得不够好。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，我们得救了，而且我们真是相信，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努力的去活出那个耶稣基督的美好生活来，这个是个真实的信心，所以我们坦然无惧。所以在审判的时候啊，我们不会在门外，在那里觉得羞耻。所以他说。凡行义的，这不是说所有行义的，而是说相信耶稣基督真正活出那种义的，都是由神所生的，都是上帝借着他的圣灵重生了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只是说"哎，我相信"，而是说我活出。我要活出这个真理，我要努力去活出敬虔的生活。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怎么样子来讲，说小子们呐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。所以这个劝勉，他说小子们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你们在这恩高里面，27节说你们在上帝的圣灵的恩高之下，你们领受了这个教训，住在主的里面。真正相信福音的，他会怎么样啊？他会真正住在主的里面。信以后要住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虽然因信称义啊，相信了还不是相信了就完了。相信了以后，你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是对神真儿女的一个要求。一个责任，一个命令。然后我们想想，谁是真正得救的人呢、啊？住在主里面的是真正得救的人。怎么住在主里面？那想想第一次逾越节发生了什么？你看到，你如果了解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来历，哈，是上帝那个时候他的愤怒要临到整个埃及地，对不对？他要来击杀埃及地所有人的。长子所有的牲畜当中的头生的，最好的要被击杀掉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。但是他对他的儿女相信他的人怎么样子呢？他说呀，你们要杀一只羊羔，啊，然后把羊羔的血怎么样啊，涂在那个门框上，然后呢，当天晚上啊，你们要进到那个屋子里面去，在里面。吃羊羔的肉，那这样子啊，等到灭命的灵要经过你们这里的时候，他就会看到那个门框上的血，他就会越过那个房屋，不进去击杀。这叫做逾越节，怎么样啊？不单只有羊羔的宝血，也不单只你要相信，而且你要怎么样啊？进去住在里面，挪亚的方舟， 当时地上的人都是犯了极大的罪恶，除了挪亚一家，但挪亚也不是完全人。但上帝说你要造一个方舟，这个方舟是要凭信心造的，造完了以后到了日子，我要告诉你，你要进到方舟里面，带着其他的生物，所有的动物进到方舟里面。所以你如果想不承受那个上帝公义审判的愤怒的话，你要怎么样啊？你要进到方舟里面，你要住在里面。所以不单只说要信，你还要住。你如果不住，上帝的愤怒临到的时候，愤怒照样倾倒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心里面就包含着住的环节，这个住有三重意思。你如果去查字希腊文的圣经啊，第一个叫做驻留，叫 remain， 就是 R 开头的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驻留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驻留在耶稣基督的领域里面。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领域，一种领域就是这个世界的领域啊，金钱的诱惑，钱财的迷惑，世上的思虑，这是这个世界的领域里面的。在这个世界的领域里面，仍然而且还有很多的异端。一个的领域是上帝的领域，是耶稣基督的领域。我们真正信主的人，我们要住在这个领域里面，你不要被这个异端拉走啊！你不要被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给扯走。当你住在这个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像以色列人留在房屋里面，诺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一样，你是安全的。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，你看他写得很清楚，他说：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当求上面的事情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你们要思想思念上面的事情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，因为地上和其中的情欲都要坏掉，有一天都要结束的过去。所以住在主里面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二个意思就是连接。所以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？它的英文叫 reunited。原来我们是分隔的，现在我们这个信主了，你要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整个讲的就是我们怎么与主连接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他说：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就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你看真正的树根呢、啊、树干呢、啊、你是个枝子，你是要连在上面，你才有一个美好的生活的。你不连在上面，那怎么可能有美好的生活？难道天上掉了馅饼吗？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。你要想有美好的生活，你需要连在里面，这样你才能得到养料，你才能得到力量，你才能开花，你才能结果。所以我们不单是要住在主里面，以他为首要，而且我们要连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怎么连呢？我们一会儿会讲怎么连。这是第二个含义。第三个含义在希腊文圣经里面啊，这个在希腊文里面叫安歇信靠，这个叫做 rely。 所以你看哈、啊、remain reunited rely，你需要的是在苦难来临的时候，在你的生活中有困难的时候，你要依靠主，依靠他的保守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它也是有圣经依据的。为什么叫 rely？ 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依靠他。在哥林多前书里面，这个同样的词哈是这样的。前书七章二十节他说：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 仍要守住这身份。你是什么身份？仍要 remain， 你仍要保持着这个身份。所以我们说你们要常常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你要常常保持着与耶稣基督的这种信靠的关系。所以守住和住在主里面是一个词。因此啊，在苦难跟试炼当中，我们要住在依靠上帝，这叫做住在主里。这是我们进主以后应当去过的一个生活，不是进主以后我什么都不管了，哎呀，我反正就该怎么日常生活，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，不是这样。那具体的说，我们从应用方面，怎么样子住在主里面呢？有七个方面啊，我们在七个方面住在主里面。第一个，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上帝的话语里面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七节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就怎么样啊，常在你们里面。所以我们住在上帝的话里面，就住在主里面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啊。第二，就是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住在祷告当中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的下半节，他说：“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”所以，上帝的话语塑造了我们。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，我们接着上帝的话语来常常祷告的时候，你借着这个祷告，你就住在了主的里面。第三个层面就是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住在神的爱里面。你常常来思想耶稣他怎么爱你。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。怎么住在神里面呢？你每天一早上起来，你要思想啊，耶稣他曾经怎么爱我，上帝怎么祝福我了，他真是爱我呀，他真是带领我呀，这你就住在主里面了。第四，住在主里面是住在敬拜当中。腓立比书的三章三节，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耶稣基督里夸口，不靠肉体的。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啊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，就是住在主里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夸口，不靠肉体，以上帝的灵敬拜的时候，当你每天早上起来，你的在这个祷告当中，在你的个人的敬拜当中，在你的家庭的敬拜当中，在周日的敬拜当中的时候，你就住在主里面。你没有这种敬拜，不是在主里面。所以要常常敬拜主。第五，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住在教会当中。就是住在弟兄姐妹当中彼此连接，就是我们还不是说我一个人我在家就行。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，我们说我们网上为什么有缺陷呢？因为你就是一个人，你这个连接没有真正的见面，没有彼此的帮扶，就是一个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教训，约翰一书的二章十节啊，他说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。什么呀？住在光明中就是住在主里面呢。啊，你住在主里面，你要爱弟兄啊，在他没有叛跌的缘由。我们如果都是单独的，你怎么爱人呢？你怎么付出爱啊？那你在网上你怎么付出这个爱啊？当然也可以，但是是一种不完全的。啊，你要打电话，你可以打电话关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这种帮扶了吧。所以他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就是住在主里。我们彼此相连，彼此合一，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就是住在主里面。第六，住在主里面就是 住在圣灵当中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说，遵守我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的，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所以你知道读经祷告前面的所有的你的爱呀，都不是就是你自己啊，要这样努力要那样努力，你要真正来体会圣灵，和他交流，这你的生命才是活泼的，你才是住在主的里面了。你常常跟圣灵交流，祷告的时候在圣灵里面祷告，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来祷告。但圣灵就包括感性的，圣灵也是真理的圣灵，就这我们是住在主里面的。第七，对，最重要的，住在主里面，就是住在圣洁的生活里面，就是我们在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六节所说的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怎么住在主里面呢？你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，你就住在主里面。所以我们说，不单是我们要读经，我们有读经，我们有祷告，我们参与教会的团契，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，我们在圣灵里面来赞美主。而且啊，你领受了上帝的话语，今天领受灵修过以后，你想想我该怎么操练，我该怎么用这个话语，我该怎么活出这种敬虔的生活来。所以你知道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，什么叫做信心，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内容。信心当然不是行为，我们当然不能靠着行为得救，但是信心也不是只是头脑上的信心，信心不是口头的空头支票，信心的结果乃是住在主的里面，能够导致人住在主里面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，那个义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。所以老约翰他怎么样说，他说你如果住在主里面，他说这样，哇，这个这样太重要了。你如果是上面那个样子的时候，就是你真的是住在主里面了，你是上面那个样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耶稣来的时候，你才能够什么呀，坦然无惧。要不然耶稣来的时候，他的愤怒临到的时候，你恐怕要心里面七上八落，我究竟有没有得救啊？我这种口头的宣告没有生活的实质，我究竟有没有得救啊？我的信心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呀？所以这用两个词来描述耶稣基督末日的审判，一个是显现，显现，显现是个被动的意思，显现的意思就是揭开的意思，启示录的名字就是揭开。所以你在启示录当中它本来是隐藏的，所以启示录就是告诉你将来没有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现在给你揭开了，原来上帝要来审判的，不单指这个奥秘啊，耶稣来道成肉身来拯救你的，不是靠着你的行为这个奥秘给揭开了，而启示录在圣经的最后，他把这个最后审判的奥秘给你揭开了。所以我们已经经历了第一次的揭开，这第二次的揭开在圣经成典的时候也已经揭开了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当你真正相信的时候，当他显现的时候，他还是要来审判，但是对于神的儿女不用惧怕，不用羞愧， 因为对于别人，耶稣基督再来好像贼一样，在他说觉得平安的时候就临到了。对于我们，你住在光明当中，不用惧怕；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不用惧怕。所以，我们想象挪亚当他进入方舟的时候，外面是狂风暴雨，里面他怎么样啊？不用惧怕。逾越节的时候，住在屋子里面的以色列人，不用惧怕。不单止不用惧怕，还有羔羊的血和肉的供应，食物的供应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揭开面纱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来，这叫做 parousia。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什么呀？这个来不是我们通常人来，我到教会去，我来就来了。这个来叫做驾临啊，皇帝驾临的时候。你现在我们还记得2016年的选举，川普怎么样啊？开着他的飞机，呜呜呜降到那个机场上，他下去的时候有一群人在欢迎他，对不对？这些人为什么欢迎他呀？都是川粉，都是川普的支持者。所以这个耶稣来对于我们来说，哈，就是我们是主的支持者，我们会站在那里迎接他来的。我们不单只是不会惧怕，我们会有喜乐的。所以，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，就没有这些；当你不认识主的时候，你看到不是坦然无惧，而是惧怕。不是这个荣耀，而是什么呀？羞愧。约翰一书的2章4节，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我的命令，便是说谎的，真理就不在他心里。专门说是什么呀？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就说这个人呢，他声称他是认识主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呀，不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他说这是便是说谎的时候，真理不在他心里了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耶稣来的时候，这个谎言呢就会被揭穿。用草木禾秸建造的房屋，耶稣来的时候有火发现，这个房子啊就会被烧毁。被烧毁了以后呢？就会有惧怕了，所以我们看到，这就是圣经里面不断描述的一个内容啊。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，叫做君王婚宴的比喻。他说有一个王啊，他要娶亲啊，他邀请了很多人来，很多人呢，他们说，哎呀，我要做生意做买卖呀。哎呀，我有事要干呢，大家都没有来，没有回应这个王的邀请。那王怎么办？王就对他的仆人说，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去到大路上，不管是丑是美，是好是坏，都给我邀请了来。好了，真的就来了，大家就来吃这个饭，就进去了。然后呢？往婚宴的时候，他就来招待宾客了。他就说看呢、看到一个人来的时候没有穿礼服，他可能是觉得反正他就是随随便便叫我啊，所以我去这么便宜的事儿，我也不用太认真吧，他就没有穿礼服。那圣经怎么说呢？说朋友，你知道你来婚礼为什么不穿礼服呢？他叫他的仆人来，把这个人捆出去，扔到门外。他在扔在黑暗中，要哀哭切齿啊！这就是什么呀？羞愧。所以在前面约翰一书2章4节，不是对说那些说自己不信的人说的， 他是声称他认识主，但是却不遵守主的命令，就相当于你去别人的婚礼的时候，你不重视，你不穿礼服，你穿个拖鞋你就去了。你说主人看见你这个样子，会怎么样子呢？会开心吗？因此要被扔在外面哀哭切齿。所以真正的信心是会有真正的圣洁生活做根基的。我们不想，我们到了主面前，主说我不认识你，生活主，你帮我行了那么多异能啊，那么这个样去做事，我都不认识你。我们不想这样，但是圣经里面这样子的比喻还不少啊，不是一个，不是一处哈、啊。君王婚宴的比喻，我们记得那个十童女的比喻，有没有记得？五个聪明的童女预备了油，五个愚蠢的童女没有预备油。那君王来的时候，这个五个聪明的童女有油的就进去了，五个没有油的怎么样啊？他们去找油了，结果就进不去了，就在外面哀哭切齿。公绵羊跟绵羊跟山羊的比喻，上帝来了，要分开绵羊跟山羊。注意，都是羊啊，不是说不信的啊，不是说那个分开说我就不信你，不是的，是所有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但是主还会分开绵羊、山羊，怎么分呢？你是怎么对待这天国里面最小的一个的？靠这个来分。所以将来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不是说你当时有没有口称我为主啊？不是这样子的。他会检查你的信心，然后说你有没有活出来啊？没有活出来啊？你站这边，活出来的站这边。当然不是因行为称义，而是说你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的、真实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要住在主里面。接下来经文就反映了这个实质了。他说：“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。”这个公义的，主是公义的，有两重含义：一重是主是圣洁公义的主，他是无罪的，他是圣洁的；一种是主是公平的主。他必按照个人所行的奖赏个人，顺服的奖赏，不顺服的受罚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不可能用这种买门票式的方式进天国的，买不了门票，天国无门票，进天国。是因信称义，后面是会有生活的检验的。进天国不是拿个门票，然后想去去，不想去不去，自由自在啊，飞到最后一分钟了，嗖钻进去了。不是，你到最后一分钟你想进呢？那看门的说，不是称呼主啊主啊的才能进天国的，都能进天国。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，才能进去。所以，因信称义的下一步就是因信行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有两个，那并不是说我们要做到完全，而是什么样啊？我们用一个赛道的比喻，一边站着耶稣，一边是地狱。你在这个赛道上啊，我们可能从中间的这个有一个起点啊，你在这个赛道上的时候，你是来赛跑的，你是要往这个主耶稣那边走的，你不是说站在赛道上面啊，上了赛道站在那里，或者上了赛道甚至往地狱那边走，那你要站在那里往地狱那边走，你是不会得救的。你上这个赛道，你知道前面主耶稣在等着你， 你要往那个那边去跑的。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能做的完全啊，我们并不能达到主的要求，我们不能靠行为称义，但是上了赛道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或者说上了赛道往这边走的，那都是山羊，那不是绵羊。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，你会听到主的呼唤，你会向主靠近的，所以你的生活是会有改变的。所以我们看有两种性情哈，如果你是只是这个命令的话，你会变成一种律法主义，变成一种这个法利赛人。但是如果你是只有耶稣的性情，就是我爱主，我不行义，那你会变成一种反律法主义。所以你看到这个，我们在我们生活中两样都有。弥迦书的6:8讲得很清楚，他说：“世人呐、耶和华已经指示你，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要你做什么呢？信主以后你要做什么呢？行公义，遵行上帝的命令。好怜悯是什么呀？要有怜悯的性情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所以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是要这样子的，这才是真正的信啊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这样子啊，你知道在约翰一书里面不用去查了啊，3:9、4:7、5:1、5:4，还有我们的2:29讲的都是一样啊，一样的道理。行公义的才是从主生的，不行公义的不是从主生的，行义之人才是从主生的。因此我们知道，我们那个在这个赛道上面我们是要跑的。约翰一书3:7-10讲的非常清楚，在这一点啊，他说：小子们呐、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什么义人。哎，不是因信称义吗？他在后面补充一下，因信称义以后行义的，你才是义人呐、没有行义的，你还没有因信称义啊。正如主是义的一样，像耶稣基督一样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啊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这样凡从神生的就不去犯罪，不犯罪啊，不是说我们完全了，他的意思说，凡从神生的就不会持续的待在罪中，这个是现在是叫做持续的犯罪，凡从神生的就是不会愿意待在罪中的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，从此就显出来了哈，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，怎么显出来呀？行义显出来，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，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称义与行义，它这个关系啊，我们真的不能把行义给割裂开来来谈救恩，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行义放在称义之前来谈救恩。事实上，我们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想做好的决定都做不下来，因为你不能行。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你能行了。所以一个很清晰的一点就是，一个人可以装假，但那不是真的。只有上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才能真正行义。也因为耶稣再来，所以啊，行义不可推迟。推迟了很容易陷入羞愧的，不能假装。基督徒需要从其中觉醒，需要努力行义进窄门。让我们来祷告。赐恩典的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。我们知道 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活出圣洁的生活的。主啊，但愿我们你的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住在你的里面，愿你圣洁的生活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流露出来，好让我们在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，我们能够没有羞愧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所赐的信心，你所赐的救恩，你所赐的拣选，恰恰是如此的完全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